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和同修们交流分享的题目是六合小院法界共享。2019年我在讲茶余饭后专题讲座的时候，第一个交流分享的题目是和谐、和睦、和心、和力。第一次公开对外提出了建立六合敬道场的事情。说这个事情是认真严肃的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的。我现在所住的这个小道场是在一个山沟沟里，没有左邻右舍，就我们一家独门独院。在说六合小院之前，我得先说说这里的山、这栋楼、这里的人。先说说这里的山吧，大约是2007年左右吧，我现在的护法居士菩提心买下了这片山。他怎么想起买山的呢？他告诉我，是有人动员他买的，人家这个山往外卖，卖不出去，就找到他，动员他买。他掂量一下手里的钱，还够，买得起，就把这个山买下来了。他买这个山呢，跟我说了以后，我有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人呢，有智慧，到什么时候都能显露出来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当时他买这个山干什么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这个山有个名字叫光腚山，大家听听这个名字，什么意思？寸草不生呗，光秃秃的呗，所以叫光腚山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山是什么样子了。他把这个山买下来了。10年以后，就是到现在，这个山它不光腚了，变成了一片青山。我们给西边的那座山起个名字叫佛山，给东边那座山起个名字叫菩萨山。我刚才说，人要有智慧，到什么时候都能显露出来。人要不想什么吃亏占便宜，可能你真的能占着便宜，但是你当时没想占便宜。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觉呢？因为这个光腚山呢，是别人谁都不买的，你说他不知道干啥，糊里糊涂的就把这个山买了。我问他，你这个山花多少钱买的？他告诉我，当年买这个山是按山包买，一个山包2万多块钱，那也就是这几个山包加在一起也就大约是10几万吧。那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这座山，我估计假如说要往外出卖的话，大概就不只是10几万了吧。你说他是不是占了个大便宜？但是他当时绝没有想到10年后的山是像在这个样子。我们的小道场，就我住的这个楼，就坐落在佛山和菩萨山的山窝窝里。如果从高空俯瞰，就像两山怀抱着一颗明珠。下面再说说我住的这栋小楼。菩提心告诉我说，买下了这座山之后就盖了现在这栋楼，很简陋。他说当时盖这栋楼要干什么，他自己还是不知道。哎，就这么的就盖了这栋楼。为什么很简陋呢？连取暖设备都没有。他告诉我， 他说当时怎么买的山，怎么盖的楼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，没有什么安排，就是随意想盖就盖了。现在住在这栋小楼里的一共能住十多个人，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说过，我们现在这个道场不具备对外接种的条件，请广大同修多多谅解。最后我再说说这里的人，这个道场和其他的道场有所不同，因为我的护法居士是个企业家，他是经营企业的。2011年，因为我的一句话，他把投资1000多万在青岛买的海、买的岛子、开发的养鲍鱼的项目舍弃掉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2016年。他到哈尔滨去看我，问我，老师，我下一步该干什么？我是这样问他的，你现在手里的积蓄够不够养活你一家三口的？他说，够了。我问，够不够养活父母、公婆、家亲眷属的？他回答，够了。我又问，够不够养活你企业员工的？他回答，够了。我说，得有一个条件，不能让你的员工失业。他回答，能办到。我给了他一个字，收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真的有点后怕，我怎么这么大胆，敢给他出这么两个主意。他真的收了，他的身份由企业董事长转换为护法居士，开始做护持佛法的工作。他的发心很大，愿力很大，我第一次遇到这样有魄力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女人。道场的人都叫他菩提心，忘了他董事长的头衔了。住在这个道场的人有三种，第一种人企业员工，第二种人护法义工，第三种人来道场修行求生净土的居士。大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道场和其他的道场不同之处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修行道场，是一个企业与道场的混合体。所以说，这个道场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。说说我和护法居士菩提心的缘。2010年在师父老人家的关怀下，我去广州疗养和调整身体，住在一位护法居士的家里，得到了护法居士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半年以后，我回到哈尔滨。在回哈尔滨之前，有同修去广州看我，其中就有我现在的护法居士菩提心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就是那一次，我的一句话，养鲍鱼是杀业，他就把投资1000多万的鲍鱼项目舍弃了。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得到的，难怪公司员工背后说他，这个败家娘们儿，1000多万打水漂了。1000多万呢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呀。2011年受菩提心之邀，我和哈尔滨的十几位同修来到这个道场参学，住了10天。接着我们去青岛看他 买的海，买的稻子和养的鲍鱼。那个时候鲍鱼已经基本长成，可以上餐桌了。应该这样说吧，1000万的投资，现在该是往回收钱的时候了。可是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舍弃，这个心可真是够大的了。2016年我们去吉林小鱼那个道场小住几天，那一次胡继新也去了，他跟我说，老师，你和老爷子上我那儿去吧，我帮你照顾老爷子，我能够照顾好。他告诉我，他说，老师，听你跟我们大家的交流，每次听你讲我都哭。我说你哭什么呀？他说我觉得太难了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照顾另一个70多岁的老人，他说我看你太难太难了，我心疼你。他说你把老爷子让我带，我来照顾他。我说不行，你不知道这个老爷子带他有多么难，我不能给你添麻烦，你还有那么一大摊子事儿呢。他不死心，直接从小鱼那个道场跟我去了哈尔滨，因为那次他是带车去的。他说，老师，您可以不跟我去，我把老爷子一个人带走，我有信心把老爷子照顾好。我感受到了他的那种真诚，但是我不能把这么重的担子压给他。我跟菩提心说，在哈尔滨我们这么多人轮番上阵，大云、海林、刁居士、姑娘、儿子、外甥女儿、外甥女婿都累得鼻子嘴歪的，你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他，几天就得把你累趴下。菩提心说，我可以安排几个员工照顾。我说，他看不中的人根本不让你靠前，就是让你靠前了也得给你出难题。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是我姑娘值班，以往都是我和老爷子住大床，姑娘住小床，住在一个屋，便于互相照应。那一天姑娘对我说，妈，你自己到那屋去住吧，好好歇一歇，你太累了，真的是太累了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一睁眼天亮了，早晨4点多，我到洗手间一看，姑娘在洗衣服呢。我问姑娘，你怎么这么早起来洗衣服呢？姑娘说，我爸尿了一宿，我还没睡觉呢，尿过的我都洗完了，再尿就没啥换的了。我进屋一看，老伴子也没睡觉，晃着脑袋，挤眉弄眼的看着我，狡猾狡猾的，弄得你哭笑不得。我说，你咋回事啊？怎么这么折腾人呢？你小风满开闸放水呀，尿起来没个完。他说，该折腾的就得折腾，他不是我姑娘吗？不折腾他折腾谁？不折腾能成佛吗？听这话给我气的呀。我说，你折腾人还唱高调，你是谁呀？你能把你姑娘折腾成佛呀？我说，你是他亲爸吗？老伴子说，姑娘长得这么像我，能不是亲爸吗？我无言以对。2017年上半年，菩提心又一次邀请我到道场来，他帮我照顾老伴子。刁居士对我说，这都是第3次邀请了，态度这么诚恳，再不去就不对了。就这样，2017年的6月20日， 我们来到了道场。那个时候我身体很弱，上三楼有点费劲，上山有个小坡那就更费劲了，得歇好几歇才能上去。那时我打算在这个道场住两个月，最迟十一之前回哈尔滨。可是一住下来，老伴子就不想走了。我几次跟他说咱们该回哈尔滨了，开始他说住这儿挺好的，就先住着呗。后来我再跟他说回哈尔滨的事儿，他就一声不知，不理我了。到了2017年的八九月份吧，胡继新跟我说，说老师我想盖房子。我问他盖什么房子，他说盖北京四合院那样的房子。我问他你怎么突然想起盖房子呢，他告诉我说2011年就是我们十几个人来道场参学的那一次，老爷子跟他说过你这儿挺好，你盖房子我来住。菩提心说当时听了没往心里去，现在突然想起这件事儿，我得给老爷子盖房子。我说老爷子就顺口瞎说呗，你别当真。我以为这事儿过去了，过了几天他又跟我提起盖房子的事，说出了两条理由。一是这栋小楼没有取暖设备，再说楼上楼下的老人住着不方便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二是父母公婆年龄大了，住楼不方便，盖个四合院把老人接来安度晚年，还可以带着老人念念佛，让老人有个好的归宿。他的这份孝心让我感动，我不能再阻拦他了。他雷厉风行，说干就干，2017年12月底之前就把地基打好了，2018年开建。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，给大家说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2019年4月29日我回哈尔滨办事，4月30日是接引我进佛门的上觉下悟法师往生七周年，我要去五大莲池钟灵寺祭奠我的恩师。之后5月2日我去看望我小学初中高中的三位老师，8月22日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赵爱华老师去世了，距离我去看他110天。这一次我没有遗憾，我想我的老师也该没有遗憾吧。我是5月6日回到道场的，就是在4月29日到5月6日这八天中的某一天，我们没在道场吗？我姑娘和董居士用轮椅推老爷子去了一趟四合院，这是老爷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四合院。董居士问老爷子这些屋子你住哪间呢，老爷子用手指了指二楼大殿。董居士告诉他二楼大殿是供佛的地方，是佛住的地方。老爷子第二次用手又指了指二楼大殿。后来我们开玩笑地说这个老爷子想住二楼大殿，老爷子听了用不屑的眼神看着我们，好像是在说你们知道啥呀。半个月之后5月21日老爷子预知时至自在往生的。 老爷子住没住二楼大殿，我们是凡夫，不得而知。第二件事情，5月21日，老爷子自在往生之后，菩提心告诉我，老师，你们刚来道场不久，老爷子就跟我说，我在你道场住2年，我不给你添麻烦。老伴子说的话我是第一次听说，人家真是挺守信用的，说2年就2年，是不是他2年前就预知时日了，我不知道。我的老伴子真的不一般，看似精神病，表法在世间。大戏已演完，真相现出来，吓我一大跳，原来是这般。过去不认识，说人傻瓜蛋，请您原谅我凡夫的执见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给您道歉。同参是道友，西方极乐见。下面说说六合小院名字的由来。四合院开建以后，隔三差五的我都过去看看。有一天，我们几个人一起往那边走，路上菩提心说，老师，给四合院起个名呗。我脱口而出，六合小院。大家一听都说这个名字好，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有了名字还得写个牌匾，有人提议能不能请师父老人家给写这几个字，我说别麻烦师父老人家了，我有个办法，你们到网上去搜，在师父的墨宝里一定能找到这四个字，往起一拼，牌匾不就有了吗？结果一试还真行，找出来的四个字拼在一起还挺协调，真是天意。在六合小院建六合净道场，这是不是也是天意？这是人天欢喜，十法界众生皆大欢喜的事情。学佛人一定要发大心，为什么？如果人的心量小，即使你念佛念到风吹不动，雨打不湿，能不能成就？不能成就。能不能利益众生？不能利益众生，你仍然是六道凡夫。一个人的成就，无论是世法还是佛法，成就的大小跟心量的大小成正比例。你有多大的心量，就有多大的道场，就有多大的法力，就有多大的成就。我们学佛用什么样的心量，要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心量，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心量，你才能了生死，出轮回，出三界，出十法界。六合小院是个什么样的道场？标准的答案是，六合小院是为十法界众生建造的六合净道场，是净土持名念佛道场。如果再稍加解释，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，不是哪个人的道场，也不是哪一家的家庙。只要你是法界众生，六合小院就有你的份儿。概括地说，就像文题说的那样，六合小院法界共享。为什么叫净土持名念佛道场？释迦牟尼佛法运12000年，正法1000年，戒律成就，相法1000年，禅定成就，末法10000年，净土成就。 这是佛说的，是祖师大德祖祖相传传下来的，不是随便哪个人来个创新就可以改变的。我们相信佛和祖师大德的教诲，坚定不移的选择净土法门。印光大师在《无量寿经颂序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净土法门七大无外，全是即理，全修即性，行即平常，意即殊胜，良由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缘。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，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，三根普被，立顿全收，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，逆阿罪人亦可欲入其中，统摄律教禅密之宗，贯通全实顿见之教，于一代实教中独为特别法门，其修正因果不得与通途教义相成。印光大师的这一段话把净土法门说尽了，说透了，说绝了。如果你把大师的这一段话真的读懂了，你不选择净土法门那才怪了。阿弥陀佛一句万德洪名，包摄净尽，念佛众生的因地之心包含了阿弥陀佛的果觉之海，阿弥陀佛的果觉之海贯通了念佛众生的因地众生之心源。念佛法门乃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，人天凡圣成佛之捷径。为什么选择持名念佛？这是印光大师给我们选择的。老人家说，持名一法，最为末法透机一法。读印光大师文钞，对老人家升起无限崇敬和感恩之心。我由衷的赞叹，真不愧是净土宗的一代祖师，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我信。老人家来娑婆世界干什么？他是来给末法众生选择法门的。这是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时一种强烈的感悟。末法众生苦，末法众生迷而不觉，末法众生刚强难化，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应化到这个娑婆世界，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。印光大师为末法众生选择法门，为众生指引一条正确的回家之路。老人家为我们的选择是净土持名念佛法门。在这里我要告诉我的同修们，你今生选择了走学佛之路，你是一个有大福报的人，说明你不是这一生才开始修行的，你已经修行了多生多劫，只是在某个环节上有欠缺，没有最后成就。这一生又遇到了佛法，自然的就选择了学佛。全世界有70多亿人口，信仰佛教的 有7亿人口，你就是那7亿分之一。中国有14亿人口，信仰佛教的有1亿人，你就是那1亿分之一。你说你是不是一个有大福报的人？你今生选择了净土念佛法门，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说明你顺应了末法时期净土成就的历史规律和法则。想想看，在7亿学佛人中，有多少人选择了净土念佛法门？就算是有1亿吧，占学佛人数的1/7。你就是那1/7里的一员。你说你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？你今生选择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，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。你是根熟众生，什么根熟了？成佛的根熟了。你是基熟众生，什么机成熟了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。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。净土念佛法门是印光大师为末法众生选择的，又在4种念佛方法中为我们选择了持名念佛。他老人家说，持名一法最为末法透机一法，老人家慈悲至极呀。持名念佛法简单方便稳当，不着魔不出偏。在这里我还要告诉我的同修们，好好认识一下自己。我这样说有同修可能不理解，刘老师你说的是啥意思啊？那么我换个说法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你看你认不认识他。这个人是佛的第一弟子，他受持的是第一经《无量寿经》，他以第一法门净土念佛法门而修行，他今生能了生死，出3界，出10法界，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，所以说他是佛陀的第一弟子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人是佛陀的第一弟子。这个人是得佛受记的弟子。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在宣讲《无量寿经》那一会上，已经为其受成佛之际，有经为证，今始出发，种住善根，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，皆当往生彼如来土，各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这个人就是同名妙音里的一员，现在是妙音居士，将来是妙音如来。这个人是已开智慧眼，已得光明身，或将开智慧眼，将得光明身的佛弟子。他得10方3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慈悲加持，得龙天护法和一切护法善神的慈悲护佑。3条，看了以上3条，是我给这个人画的像，你认出他是谁了吗？这个人跟你很熟悉，是不是有点不敢说，有点不好意思说？没关系，大胆说嘛。你不说呀，你不说我替你说，那不就是你吗？如果觉得自己不够格， 好好努力不就成了吗？能够认识自己，能够正确认识自己，是一个修行人能否修行成就的关键。念佛一法约有四种，即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、持名念佛。四种念佛方法，老人家为什么独独给我们选择持名念佛呢？请看大师的精辟论述。念佛法门亦有多途，求其妥当，唯有持名。注意唯有两个字。就四种中，唯持名一法涉及最普，下手最易，不至祸起模式。切不可谓持名一法浅近，舍之而修观相、观想、实相等法。夫四种念佛为持名最为契机，持至一心不乱，实相妙理全体显露，西方妙境彻底圆照，即持名而亲证实相，不作观而彻见西方。持名一法乃入道之玄门，成佛之捷径。印光大师智慧之极，慈悲之极，祖师风范彰显至极。老人家告诫我们不可舍持名而修观法，他告诉我们观相、观想亦有流弊，今人教理观法皆不明了，以心地不明，观法不知，祸起模式。若修观想、实相，祸至着魔，弄巧成拙，求生反堕。今之世人每每不能彻底熄灭妄想，以造妄欲得之心修观，则甚危险；作观则不知所以然者，断断不可盲修。要自量根性，切切不可好高骛远，更不可追求奇特玄妙，以造妄之心急于境现，此则全体失望，欲佛欲心皆不相应，既伏魔胎，魔即附体。这一段话听明白了，就一个意思，修观你会着魔的。有人很喜欢这个四种念佛法，为什么老人家专门跟我们选持名念佛，意义重大呀。你听明白没有？你有观想、观相、实相念佛的那个功夫吗？你是那个根基吗？不要好高骛远呐。善导大师云，末法众生神识飞扬，心粗静细，观难成就，是以大圣悲怜特劝专持名号，以称名义故相续即生。祖师的教诲像茫茫夜海中的一盏明灯，指引我们一路前行。我们见持名念佛的六合敬道场刚刚开始起步，前面的路很长，我们要提高警惕，谨慎前行，不能错走一步路，错走一步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。我深知走这条路有多么艰难，再怎么艰难我也不会退缩，突破千难与万难 勇往直前到彼岸。为什么态度这么坚定？因为见六合敬道场是我的第三个使命，我要在有生之年完成我的三个使命。有人对我见六合敬道场这件事提出了异议，你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默默的去做，为什么要公开说出来？有人这样问，我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，这件事我必须公开说，公开做，默默地做达不到我要达到的目的。我在前面说了，我的目的就是抛砖引玉，以点带面，我期望我的呼能得到更多人的应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我期盼人和、家和、国家和、世界和，这是一切尚有一点良知的人共同期盼的。我们期盼世界和平的回归，还人类祥和与安康。有人替我担心，别人都不干，你挑什么头？出头的船子先烂，枪打出头鸟。我是这样认识的，出头的船子先烂，再烂它也是木头，它的本质是不变的。出头鸟被枪打死了，它一定落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，这又有什么不好？不是有人说我另类吗？我就给你一个另类的回答。写到这里，我自己笑了，这个讨厌的老太太。六合小院的基建工程已经基本完工，现在做的是后期收尾工作，大概再有个三两个月就可以入住了。剩下的工作量比较大的就是外部环境的规划和建设了，比如绿化呀、美化呀，这项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在做，最近就栽了1000多棵树。一年以后的六合小院一定是美不胜收。建六合敬道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它是一个长期的运作过程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运作过程，就像接力一样，一棒一棒的往下传。和接力不同的是，建六合敬道场永远没有最后一棒。有人问刘老师，建六合敬道场你扮演什么角色？关心我的人真的还不少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深埋在地底下的那块奠基石。打牢六合敬道场的基础，这就是我的第三个使命。对于这个道场，我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贪恋，使命一完成，阿弥陀佛就接我回家了。建六合敬道场不是哪个人的事情，也不是哪几个人的事情，法界共享的道场一定是法界众生共建。众人拾柴火焰高嘛。说到这里，给大家说说萤火虫给我的启示。我住的这个山呢，以前没有发现过有萤火虫。2019年的七八月份，有一天菩提心跟我说，老师，前天晚上我在山上发现有6只萤火虫，昨天晚上发现满山都是萤火虫，今天晚上我领你上山去看看呗。我说行。天黑以后，我们几个人一起上山， 还没有到山上，路的两边就有萤火虫出现了，蹦蹦跳跳的，有的落在手上、胳膊上、身上，像亮晶晶的小精灵。看到满山的萤火虫，以它们聚集起来的点点亮光，让整个山都亮起来，也很壮观呢。突然来一灵感，如果我们每个人是一只萤火虫，虽然光很小，但聚少成多呀，无量多的萤火之光聚在一起，也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片光明。就是这个萤火之光给了我灵感和启发。当今世界动乱到如此混乱的程度，其根本原因就是不和，和没有了，自然就乱了。人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危急关头，人类必须自己救自己，从哪救起？从和救起。在这个历史关头，佛门弟子要勇担重任，和从我们每个佛弟子做起，给大众做出和的榜样。六合小院，阳光灿烂，六合道场，祥和一片，人天欢喜，众生向往，善神护佑，诸佛赞叹，齐心协力，排除万难，法界共享，一定实现。祈愿把我们的六合小院建成法界共享的六合净道场，衷心祈愿六合净道场遍布全国，遍布全世界，衷心祈愿世界和平早日回归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